大家好，感谢主啊！这个天气虽然寒冷，这个这么大的雪，一月份没有下雪，二月份全部都要补上啊，还要这个加上利息，我感谢主，我们都靠主保守，平平安安的啊，我们啊下午来啊来一起来敬拜他啊，这个。这两三个月会讲这个以弗所书四章的七到十六节会讲四个分题啊，这个主题是同心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我们会讲四个分题。那今天这个第一个分题是这个认识属灵的恩赐。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这个是今年的主题啊。那为什么定今年这一个主题啊，同心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今年是恩典堂25周年啊，这个东西好像不行 ，Gavin 呢、啊？你控制好了，这个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下一张 Gavin， 好啊，那这个教会在这里开始有25周年了，所以今年庆祝教会的25周年啊，90年的时候是这个教会职堂啊。大概有80位的弟兄姊妹从当堂，从这个唐人街的华人分堂上到北边来支堂，那是90年的时候。那93年的时候，这一帮弟兄姊妹凭着信心开始建堂，这个买下这个仓库啊，这是一个大的仓库，买下这里啊，然后就开始在里面盖啊，先盖了这个那个 A 礼堂啊，大礼堂啊，然后盖了一些教室，这个这里面盖了20年 ，OK， 盖了20年才盖完的啊。这个2012年第四期就是那个新的运动场最后盖完的啊。这个我们国语堂是第二期，这个以前是有一个大的教室，就是厨房对面。国语堂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那里崇拜啊，之前是英文堂在那里崇拜，后来是国语堂。那国语堂崇拜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教会第二期的工程是盖这个B 礼堂，我们现在聚会的这个地方啊。那第三期呢，就是盖的是幼儿园，因为教会开始幼儿园的施工和那个教会目前的那些办公室啊，行政办公室是第三期盖的啊。第四期就是这个新的运动场啊。那当教会开始9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移民潮开始，所以呢，这个教会开始有国语施工。那我们知道国语堂是99年开始的，我们去年庆祝了15周年啊。那同时再过了几年之后呢，05年的时候，教会又差了差不多80位的弟兄姊妹去 Marken 去开始万民堂职堂啊。所以这个万民堂是05年开始的。那09年的时候，国语堂庆祝10周年的时候，万民堂也开始国语施工啊。感谢主啊！去年我们15周年开始这个下午堂的崇拜国语堂。那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 ，OK 呀、yeah ？但是呢，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啊。教会能够健康成长，就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这个那教会能够健康成长，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这里讲的这些信息啊。Gavin， 请你放下一章呀。那教会要能够健康成长，合一是基础啊，一定要合一。如果没有合一的时候，不可能健康，也不可能成长。所以呢，这个合一是最基础的东西啊，合一才能够成长啊。但是呢，这个合一呢，不是一个单调的合一，也不是一个一潭死水的一个合一啊呀，这个不是这个一篇千篇一律，也不是一成不变。那教会的合一呢，是这个是一个多元和成长的合一啊。教会能够合一又多元呢，是因为基督赐给每个人不同的属灵恩赐。教会能够在合一的里面成长，是因为每个人愿意使用自己的恩赐，一同的参与，一起参与服事，一同的建造基督的身体，彼此的配搭啊。所以呢，这个合一呢，最重要的是 成长中间的合一。那我们能够在成长里面合一呢，是在神里面的合一，因为我们一起这个服事，依靠圣灵的能力，一起追求基督的生命，一起来承担使命，这个成就天父的旨意啊。所以呢，这个能够成长，能够成长跟服事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个人生命成长，教会作为一个群体要成长，是需要参与服事。你不参与服事的时候啊，你个人生命不会成长，同时呢，也对于整个群体成长没有注意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参与的话，在参与服事中间，我们一定要知道，要参与服事是要带来成长。那在参与服事呢，一定也需要知道那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啊。最近这个大家知道3月1号要选举国语堂第一次选举啊，选举产生国语堂的事工会，选举国语堂的执事啊，那这些执事要参与全教会的这个执事会跟长执会啊。有些弟兄姊妹被提名邀请的时候就有点担心啊，这个要参与教会的话会不会影响我的家庭啊，这个时间啊，精力啊，这些啊。那也常常有听到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在教会服事很投入，可是呢这个花太多功夫在教会了，就影响家庭关系啊。这个有的时候好像是会带家庭生活带来不良的影响啊。这样的情形通常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参与服事啊，我们没有真正理解服事的意义啊。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参与服事，按照依靠圣灵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恩赐互相配搭来服事的时候，这个服事不但不会影响自己，影响家庭的生活，反而会应该带来个人生命的成长，应该给家庭的生活带来祝福啊。至少我自己从神领受的，我这几年这个邀请同工一起的来服事一起的来带领教会，我觉得我是很看重这个的啊。我觉得每一个服事的家庭都应该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更加倍的祝福我们啊。所以这个服事是为了带来成长啊。这个在参与服事的里面，我们一定应该成长才对啊。那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教会呢一定要有一个看见啊，就是说教会应该是一个业余的教会，而不是一个专业的教会啊。我们在一个这个专业看重专业的社会的里面啊，给那个下一章我们在一个很看重专业的这个时代里面啊，这个大家都很佩服专家，要很依靠专家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在南太平洋有一个岛国，这岛国这个酋长接待这个来访的这个英国的王子，那他举行这个盛大的宴会来招待这个王子啊，这个而且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艺的节目来欢迎这个王子。那欢迎这个在欢迎的宴会的里面呢这个他还安排了一个人来特别的来这个赞美用很华美的辞藻来欢迎赞美这个来访的这个王子啊。那这个王子听到主人这样子热情洋溢的赞美和欢迎呢，就等他这个欢迎的人讲完了之后，就起身想要答谢啊。这个酋长看见他起身想要答谢了，就摆摆手叫他坐下来，然后就在他耳边上悄悄的说不用了，我知道你要答谢，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专门致答谢词的人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演讲这种事情呢，一定只有专家才会做的呀。我替你安排好了这个专门致答谢词的人啊。这个客人要答谢，还要让专家来答谢，而不是他自己答谢啊，因为他这个可能这个对于演讲来说是一个业余的人啊。那教会在一个专业的社会里面，也有可能会走专业化的一个倾向啊。那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在专业的教会和业余的教会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专业的教会里面呢，通常只有少数人做，多数人是观众 啊，这个一小批人在上面表演啊，包括领诗，包括这个领会，包括讲道，各种的事情，祷告啊，都是这个要有这个比较有专长的人才能够做的啊。但是呢，在业余的教会里面，是要大多数甚至最好是能够争取全体来参与啊。那为什么有专业教会呢？就是专业教会他所看重的是表现啊，一定要做得够水准，够标准才行啊。这个而且呢，这个现在这种管理公司、管理教会的管理公司的这些方法啊，都会渗透进到教会里面来啊。这个我以前也在公司里面做，这个公司里面有一整套的这个学说理论和程序，要来怎么样子来带来增长。我们这个时代最看重的也是增长啊。那不是说不要增长，而是说是不是增长就是最重要的目的，是主要的目的啊。但是在业余的教会里面所注重的是参与和成长啊。那不是说我们不注重表现，但是呢，如果我们要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参与的时候你所强调的不能是表现啊。如果你强调表现的话呢，这个谁都不敢来做啊。我们很感谢主啊，这个我们教会一直没有失勤啊。这个这些年来，这个 Sophia 姊妹和 Annie 姊妹他们带领诗班的很辛苦，常常要很努力的找诗情啊。那他们也很这个接纳体谅我这个不是太有能力的牧师啊，找不来诗情 ,OK, 那他们自己想尽办法的到处去找诗情啊。这个过去十几年都是勉勉强强的，这个有的时候很惊险，是不是啊？有过一次清唱，对不对啊？有一次组织崇拜是清唱，有没有过啊？好像如果有的话是就只有过一次的啊，不过每次都有实情啊。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我每次他们跟我来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啊，说牧师没有实情，我也没办法，说我们祷告祷告啊。那听上去呢，这个牧师说祷告好像就变成了一个顿词啊，好像要逃避的借口啊。但是呢，我真的是这个求圣灵帮助我们带着信心来祷告，是不是啊？呀，可是祷告的时候呢，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吧？啊，这个慢慢的，你们这里现在有四位的姊妹了啊，开始是有三位是吧？金花啊、香兰和 Kitty 啊，这个都不是专业的，可是居然自己来圣灵感动，愿意来练琴事情啊，呀啊，现在有文琪姊妹啊，这个。当然不容易是吧、啊、这个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最特别是这个其实弹琴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是吧，可是呢我们这些业余的人只要愿意努力，愿意摆上然后祷告靠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会越做越好啊，我们会做得超乎我们想象的好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乎愿意摆上，愿意投入，然后依靠圣灵给我们能力和智慧啊。我们在圣灵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圣灵会帮助我们越做越好啊呀。其实就算是这个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啊，要讲道在神学院受专业训练，你以为开始讲道的时候讲得怎么样啊？啊，大家都知道、哦、OK 在教会里面要很多的接纳和包容啊。像我这样子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做菜鸟传道的啊，这个是新手传道的，这个弟兄姊妹要有很大的接纳和包容，如果讲得不够好，台下就说拉下去的话，这个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讲道者，是不是啊？我跟我儿子出去理发的时候，这个我儿子要求很高，他一定要指定那个理得好的人他才要他理啊。那我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的时候，去到理发店里面，那个来了一个新手就走过来说要给他理，他就摆摆手说我不要你理啊。然后我就看着那个人很失落的样子，我说你给我理好了OK, 我不介意你来你拿我的头来练手啊呀。所以呢，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要培养一种鼓励啊，是吧，这鼓励的一种精神，一种态度啊，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才能够在参与的里面成长啊，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因为呢，参与服事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事情啊。下一章呀， 因为呢只有参与的时候才带来归属感啊。你如果是做观众或者是做访客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啊。这个你来到教会的人，如果是带着观看做观众的态度，带着这个做访客的态度来的时候你不会真的是觉得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部分。当你愿意参与，当你能够参与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是这个群体的这个一部分啊。很多时候我们请客的时候啊，我们跟他说不要客气，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啊。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主人嘴巴里说啊，就好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可是呢还是把他当客人。你知道什么表现吗？就是他要洗碗的时候你不要他啊。这个我说有一次啊，我们请一个姊妹到家里来谈一谈啊，所以呢就顺便请她吃晚饭啊。那她这个姊妹一进来真的就好像到自己家里一样，就马上就去这个厨房里池子里面洗碗。我就说你不要洗 OK。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是拿她当客人，她呢是不拿自己当客人，你知道吗？呀，所以呢参与才不是外人，参与才有归属感啊。那参与呢，同时呢参与才带来价值观啊。我们能够参与能够做出贡献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我们有才能有恩赐可以贡献出来啊，参与带来个人的价值感啊。那当然参与带来造就和成长啊。当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受造就，然后能够成长。那么这个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里面很流行的是这个叫做所谓的20/80的这个定律啊。大家知道什么叫20/80的定律吗？20/80的定律是说，通常的在一个公司的一个群体的里面，80%的事情是20%人在做，是不是这样？在一个天然的一个情况之下好像是这样子啊。所以呢那有这个定律的时候，在管理学上面就是说你要强调你要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那20%上面啊，因为20%上面最发挥效率啊，这个果效最好。可是呢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调转过来啊，这个不是20%人做80%的事情。其实在一个教会里面要追求的是100%的人做100%的事情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做法啊。那这样做是可能的啊，并不是一个理想啊。这个参与服事是可能的啊。那个第一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服事的能力啊。 Gavin 请你换下一张。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认识到每一个人自己其实都从基督领受了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恩赐啊。我们需要的只是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就是说要接受装备啊，要训练自己。这个大家之所以会开始有感动要施勤啊，要施勤。那你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感动去施勤的，是不是啊？你之所以会要想要去施勤的，是因为你本身这个有这方面的音乐的能力啊，你可以有这个恩赐啊。但是呢，你真的是要服侍的时候，同时也要接受装备，要训练自己啊。这个，那我们愿意服侍，那个动力是从基督的爱来的啊，是被爱激励，被有这个感恩的心来激励我们愿意来参与服事啊。那同时呢，这个我们能够一直的参与，能够委身参与，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他每一个儿女身上是有使命的。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乎我们从神领受了那个使命，我们要参与在这个大使命的里面，要把福音传出去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借我赐恩福，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自己信主了领受了福音，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福音是一个祝福，是一个恩典。我们自己活出来蒙福的生命的时候，自然就被驱动要分享出去，是不是啊？这个丹弟兄他信主了，他 经历了神的祝福的时候，这个自然他在开店的地方他都会要去传福音，要跟人分享，他这个有这个写作的这个恩赐，所以呢他这个在网上面写的时候都就不知不觉要去要跟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呀，这个就是使命感啊！知道我们神国的这个儿女是带着使命要把福音传开，要让这个世上的人得到祝福啊。那要真的服侍的好，要真的服侍的好呢，重要的就是合一和配搭啊。这个有恩赐很好，一个教会恩赐多非常好啊。但是呢，一个教会如果服侍的好呢，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是要能够合一和彼此的配搭。像哥林多的教会，非常多的恩赐，是不是啊？非常多恩赐，可是那个教会乌烟瘴气，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自我中心啊，这个啊，每个人都夸耀强调自己的恩赐，夸耀强调自己的事工啊。这个一个教会恩赐能够得到最大效用的发挥，最重要的是能够彼此的配搭啊。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教会啊。那从我自己作为牧者的观察这些年看来啊，我觉得说我们还没有发挥到更大最大的效用，为什么呢？我觉得说这个配搭不好啊，这个那特别是有一些特别有恩赐的那些，那他的事工呢太过于强调他整体的事工的那一部分啊，那个他那一部分的事工不能够好好的跟整体配搭起来，那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呢就不能够这个最好的来造就教会啊。所以呢，这个越是有恩赐的，越是能力强的，越要留意怎么样子在整体的里面配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看的啊，我们今天看这个最重要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能够服侍，能够服侍是每个人都这个有属灵的恩赐啊。那这个不是我讲每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啊，这个是保罗说的，是圣经里面说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今天读的经文的里面第一部分七到十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七到十节好吗？来，我们一起来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啊。那我们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啊，有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啊。这里保罗说的，他说我们个人蒙恩啊，个人的意思是什么？个人就是每个人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蒙恩啊，每一个人基督都量给他恩赐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你不要说我没有恩赐啊。那重要的是你相信知道基督其实量给你恩赐，赐给你恩赐的时候，重要的事情是要去认识你有什么恩赐，基督量给你什么恩赐啊。那这个第一个是每个人都有恩赐，那这个恩赐从哪里来呢？恩赐不是啊我们自己有本事有能力，恩赐是基督给我们的啊。那基督是恩赐的主啊。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有没有恩赐啊，这个恩赐怎么用法，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知道恩赐的主是基督，是基督所量给我们的啊。那第三个事情就是量给啊，那基督照着个人的情况量给你恩赐呀。那基督怎么量给你恩赐呢？这个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看啊，好像说基督给有的人很多的恩赐，很大的恩赐，给有些人啊比较少的恩赐，比较这个啊小的恩赐，那基督怎么个量法呢？是不是基督偏爱某些人？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啊。那基督量给我们恩赐啊，最重要的事情是照着我们有多大的意愿愿意去用啊，那同时呢，照着我们有多少能够领受，我们有多大的容量可以领受这个恩赐的，那这个容量在乎什么呢？啊，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领受恩赐的容量 最重要的是是能够去使用它啊。你越能用恩赐的时候，你那个领受恩赐的容量就会越来越大啊。所以呢，这个在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怎么样子愿意奉献你的恩赐，愿意使用你的恩赐呢？第一个就是要知道基督是恩赐的主啊，恩赐都是从他来的。那么啊，如果我们要求恩赐的话，也是要向基督求，那基督愿意赐给我们恩赐啊。所以这个第八节这里说，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这个经上记着说，这个引的是啊诗篇六十八篇，诗篇六十八篇这个十八节那里啊，那个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讲的是出埃及记的事情啊，讲的是出埃及的时候，讲摩西。这个带着以色列人出红海啊，但是呢，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他不是说摩西带的，是上帝带着他们出埃及啊，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个诗篇里面看见这个看不见的事实，看不见的事实就是这个摩西能够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因为主耶和华带他们出埃及啊。他说这个上帝打败了这个埃及的法老。这个啊，带着埃及人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得胜的升天的时候，他说他掳掠了仇敌啊，掳掠了仇敌。这个啊，他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攻陷啊。那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首先看到说，上帝是得胜的主啊，升上高天，讲到上帝的得胜。那神这个得胜的时候掳掠仇敌，就是把这个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礼物从仇敌，谁是仇敌？在那个诗篇里面讲出埃及记的故事里面，埃及人法老就是仇敌，你知道吧？这个神带着埃及人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你们记得吧？如果你们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怎么样？给他们礼物的，送他们礼物啊呀，所以就是叫做掳掠了仇敌，就是讲这个事情啊，把礼物从埃及人手中夺出来，然后呢，神把它赐给赏给以色列人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读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的时候，那里讲的是说他在人间，在悖逆的人间受了攻陷啊，但是受了攻陷之后呢，这个保罗就进一步的这个。解释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上帝呢把这个礼物再赐下来啊，他说将各样的恩赐赏给属于他的人啊。那保罗引这个经文当然不是讲出埃及的事情，保罗引这个经文讲什么？保罗用这个经文指哪一件事情？指基督复活升天嘛，是不是啊呀？指基督复活升天，对不对啊？那基督钉了十字架之后复活升天，怎么样？打败了仇敌，是不是啊？打败了仇敌啊，他就掳掠了仇敌，对不对啊？呀，掳掠了仇敌，然后呢，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那将恩赐赏给人，当基督升天的时候，他把什么赐下来？圣灵就赐下来，是不是啊呀？基督就把这个圣灵赐下来啊，所以呢，你就看见说这个恩赐，这个恩赐藏下来。第一呢，这个恩赐可能是被掳掠来的啊，这个怎么叫做被掳掠来的呢？从仇敌那里被掳掠来的啊，这个恩赐可能本来是在撒旦，是在世界，是在。人的自我里面的啊，但是当基督得胜升天的时候，当人的主权，生命的主权被改变的时候，这个基督就把这个恩赐也掳掠过来，要人的这个恩赐的主权改变，可以被上帝来使用啊。然后呢，但是呢，还赐下圣灵来的时候，也加倍的赐下这个属灵的恩赐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几个方面，就是说，第一个呢，这个基督是升天的主，他是主宰，他是恩赐的主宰。那这个恩赐一方面是掳掠的，另外一方面是赏赐下来的啊。那我们待会儿会再仔细的来看这个方面到底具体来说对我们来说这个属灵的恩赐意味着什么啊。那第三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他说，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的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啊， 基督升天之前他先降下来，是不是啊？呀，他先降下来做什么？他先降下来是做仆人，是不是啊？呀，基督先降下来做仆人，对不对啊？要来服侍我们。呀，基督降下来，他降下来的时候，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呼召人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对不对啊？呀，所以呢，基督降下来，他自己降杯来服侍人，来给出去，但是同时呢，他呼召人做门徒，跟随他，也像他一样降杯做仆人做门徒。给出去啊，然后他身上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充满万有，将恩赐来充满万有啊。那么他降杯，要我们效法他降杯。当我们效法他降杯的时候，那一个升天的主，在高天之上做主的那一个基督，他的心愿是要把各样的恩赐丰丰富富的吃下来，要我们完完全全的被他充满啊。那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啊，就是说这个恩赐呢啊，你要得恩赐，越得的多呢，就是要降杯，像基督那样子，愿意给出去，愿意服侍，愿意去使用。那你越使用的时候呢，你的恩赐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被基督来丰丰满满的来充满啊。所以首先呢，第一个事情呢，我们要开始知道，其实呢，我们都是有恩赐的，要能够认识自己是有恩赐的，基督赐给了我们恩赐啊。呀，Gavin， 请你看下一张。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是吧？这个耶稣基督倒是有一次带着门徒在外面，很多人跟从，然后他就停下来开布道会啊，就讲道。这个开布道会的时候有多少人参加？5000男人啊，5000男人参加，妇人和小孩不算的啊，这个没有算在里面啊。但这个开完布道会之后，耶稣就吩咐门徒一个事情，叫他们干嘛？叫他们给他们吃晚饭啊，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当主这样的吩咐门徒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反应是没搞错，5000人，我们就算有20两银子白米也不够给他们吃的，对不对？是的。但是当他们这样子来跟主抱怨的时候，主说什么？主说你们有多少饼，你们有多少饼，是不是啊？哎呀，那有多少饼？5个饼2条鱼，是不是啊？哎呀，5个饼2条鱼很可怜，很少，对不对啊？哎呀，可是呢，主就怎么样拿过来那5个饼2条鱼，你有嘛？你有5个饼2条鱼 ，OK？ 虽然少得可怜，不过呢，5个饼2条鱼给主用啊，给主用的时候，他就用来最后怎么样喂饱5000人，剩下的零碎还怎么样收拾了12个篮子啊？你看。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去检视自己，哪怕你5个饼2条鱼，是不是啊？哎呀，这个也是已经有的这个恩赐啊，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是有恩赐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子认识自己有属灵的恩赐呢？这里有这个三段的经文很重要啊，三段经文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说提到教会的属灵的恩赐，我们先看罗马书12章6-8节，大家打开手里圣经翻一翻啊，翻到罗马书12章6-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2章6节，来。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保罗在这里讲到教会的一部分的恩赐啊，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做执事的恩赐。那执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像这个执事是一个领导啊，那执事实在的意思是什么？ 执事实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做服事的啊。执事实在的意思就是做服事的啊。有服事的恩赐啊，有教导的恩赐，有劝化的恩赐啊。那劝化在今天来说比较像什么？辅导指引啊，辅导指引啊，很多人需要辅导，需要指引啊，这个也施舍啊，施舍的就当诚实啊，也教会也要好好的管理，是不是啊？治理的很重要啊，组织很重要，是不是啊？这个以色列人被摩西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是乌合之众，对吧？乌合之众怎么能够打仗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上帝吩咐摩西数点他们，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不是啊？这个安营各样的组织好啊。这个我发现我比较缺乏组织的恩赐啊。那教会治理的可能不是那么好 ，OK？ 因为呢，这个牧师比较缺乏组织的恩赐啊。那治理的恩赐很重要啊，所以要为祷，为教会求这个治理的恩赐。教会治理的好的时候，这个大家配搭的好，就能够更加的发挥效用啊。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啊。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挺有爱心，挺有怜悯人的心的啊。可是呢，我们常常发现，如果看按照自己的这个天然的怜悯人，常常不能持久啊。因为呢，你关心那些可怜的人的时候，你关心一阵子，你就发现好像关心不下去，好像觉得不值得啊。所以这个甘心乐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这些方面啊，我们不仔细的来讲这些恩赐，但是呢，大家知道，想想自己啊，可以对比对比自己，想想自己啊，有可能在这些方面啊，有哪些的这个恩赐啊那我们翻到第二段，哥林多前书12章的4到11节啊，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先读这个4到11节啊，原来先说12章第4节，一起来。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好，那我们再翻到这个回来，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啊，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这里讲到啊，上帝赐给教会的这个带领的恩赐，他说，以弗所书4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那我们发现这个，如果你把这些经文全部放在一起，然后总结对照教会的情况的时候啊，有人做了一个表啊，他说总共这个圣经里面保罗提到的啊，他是只是说提到这些恩赐大概有28种，我们待会看一下这个表啊，这个恩赐的分类啊。但是呢，这个属灵恩赐的目的，属灵恩赐的目的是要使人得益处，要造就教会，荣耀神啊。恩赐是为了来服侍的啊，恩赐是为了执事，恩赐是为了服侍的，恩赐不是为了夸耀，恩赐呢也不是这个让人显得属灵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有恩赐的人，我们以为他就属灵啊，有恩赐的人不一定这个灵命好，恩赐跟灵命不能够划等号啊。恩赐赐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服侍啊，所以呢，有恩赐的人呢也要当心啊，这个因为呢，你要是不爱主不谦卑的时候，这个你有恩赐了不起也就是上帝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昨天在跟 约瑟小组查经查巴南，是不是啊？他非常有恩赐，对不对啊？啊，那么大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不过像他这样的人怎么样？不过是上帝用他暂时用他做一下工具而已啊，呀，是一个明的锣响的拔，对不对啊？呀，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把恩赐跟灵命等同起来啊。恩赐是为了执事啊，但是呢，恩赐要用的对的时候，恩赐就能够使人得益处。那最好用的更对的时候，就使自己得益处啊。恩赐呢，你要真的是用的好的时候，要使自己得益处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恩赐的分类啊，这个是一个分类啊，就是说啊，28种还是27种，我常常这个算数很差啊，你们如果数的发现我讲的不对，请你们原谅我啊。呀，这个28种的恩赐，他把它有人把它分成4类啊，呀啊，我们可能常常比较羡慕，认为说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种是啊大的恩赐，可是呢，这些恩赐呢，这个人把它定义成为支持的恩赐啊。我常常讲，这个真正做属灵领袖的人是做助手的，做助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帮助人能够发挥他的恩赐啊。这个支持的恩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属灵领袖。领袖的这些恩赐是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造就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能够每个人发挥他最大的恩赐，发挥他最大的这个容量啊、哦、呀啊。第二类的恩赐是言语的恩赐，这些言语的恩赐非常重要，因为呢，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道上面的啊、哦。这个生命呢是用这个神的话语来喂养的。啊，生命要成长，靠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建基在真理上面的，所以呢，这个言语的恩赐非常的重要啊啊。那同时呢，这个还有神迹的恩赐，就是说，这个我们信的上帝，这个他不是一个只是规律啊，只是规律而已。这个信的上帝，他乃是进入这个世界，是实在这个活跃的运行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所以呢，这个神迹的恩赐，特别是要彰显上帝的作为，彰显上帝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来运作、来行动的啊。可是呢，这个教会常常被忽略的啊。不是那么太看重的恩赐呢，就是这些啊服事的恩赐。其实呢，教会非常需要服事的恩赐啊啊，这个很通常很吸引眼球的，或者大家比较羡慕的啊，这些恩赐呢都是前面那3种啊，尤其是第3种啊。但是呢，这个教会这个需要最多的恩赐就是服事的恩赐啊。那我们看见这里列了多少种啊？1、2、3、4、5、6、7、8、9，9种服事的恩赐啊，所以在这个分类的里面，你会发现说服事的恩赐是最多的。所以呢，这个不要小看服事的恩赐。那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很多破碎受伤的人啊，他们需要陪伴，需要关心啊，所以呢，很需要这些服事的恩赐。需要带领，那这些服事的恩赐就是需要我们谦卑的来去做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发掘认识自己的恩赐啊？这个有几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做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去探索，你要试一试啊，试一试，你可以参与尝试一下。那尝试的时候，然后跟圣经的这些恩赐的定义来对比，然后来发现。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恩赐，所以呢，不要害怕尝试。那当我们尝试的时候，要从肢体中间去寻求回应啊，要愿意这个听别人的意见啊，呀，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搞错啊，比如说我以前呢，我以为我很会解决问题，我不说恩赐啊，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认为我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呢，后来这个不管是我的下属还是我的上司，都认为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OK， 所以呢，自我认知有的时候会有差别的啊、哦、呀。但是呢，有的地方呢，你可能觉得你没有这个恩赐，但是呢，别人会告诉你，其实你很有这个恩赐啊、哦、呀。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认识不一定很清楚啊。那我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需要去尝试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转化自己里面批评人啊，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评论啊，这个喜欢评论呢，就表示你在这方面有长处啊。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这个 实在的来说，不管是教会里面，在家里也是一样，这个做评论家呢都是不太好的事情。 OK、yeah. 因为呢这个真正有建设性有益处呢，就是你要去参与，你要去带来改变。那你做评论家就是这个地方不好，不过呢怎么样，这是你的责任，你去带来改变啊。哎呀，那我们看见有什么欠缺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这个最好呢是自己参与，自己去能够把它也贡献进去带来改变啊。哎呀，那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愿意去这个批评呢，也有这个批评的里面呢，也是有一些怎么样子，有一些好的方面。那好的方面呢，就是说你在这方面大概还是有一些长处的啊。那你愿意去把这个长处，与其用来做评论、做批评，不如用来做贡献啊呀。所以这个这是为什么参与很重要啊。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大家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恩赐跟才能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恩赐跟才能到底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啊呀，这个恩赐，什么是恩赐？恩赐最重要的是定义，就是这个是被耶稣基督所用的，耶稣基督是你这个恩赐的主啊呀。所以呢这个恩赐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可以是天然的才能，天生的才能，可以是属灵的恩赐啊。但是呢那个关键是在于主权，对不对啊呀？你看保罗是不是啊，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对吧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可是呢他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抵挡教会的时候，这个才能给谁用？给撒旦用，抵挡教会，迫害教会，对不对啊？对啊。这个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行事为人都有大能，那他从王宫里出来的时候，凭着自己的热心就想这个解救以色列人，他这个恩赐谁是主啊？他自己，是不是啊？这个才能给自己用，是不是属灵的恩赐？不是的，是不是啊？能不能够成就上帝的工作？不能，对不对？但保罗，当保罗认识主，这个降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那个才能，哇，给主用，是不是啊？很了不起，成就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当他认识主、降服主的时候，他反而更谦卑啊。当他谦卑的时候，他的才能就换成了属灵的恩赐。摩西也是一样，对不对啊？哎呀，当他在旷野跟上帝相遇的时候，他说他不行。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天然的恩赐就成了天然的才能就成了属灵的恩赐啊，他就可以被上帝使用，成就大事，成就救恩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不要把恩赐跟才能对立起来啊，那个才能可以转换成恩赐，最主要的是第一呢要承认才能也是上帝给的，是从神领受的啊。有什么不是从神领受的呢啊？我以前很骄傲啊，因为呢我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啊，我特别记忆力非常好，你知道吗？我过目不忘啊。但是呢这个你有这个才能的时候，你认为是自己才能的时候，你就骄傲，就瞧不起别人，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认识主了之后，这个要在主的面前谦卑的时候，知道说所有这些都是从神领受的啊。然后呢这个才能要奉献出来服侍主，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也不是为了肯定自己和实现自己，这个才能就成了恩赐啊。所以有一位牧师说，这个才能怎么样子变成恩赐呢？就是这个叫做死里复活的恩赐啊。这个你本来有的，可是呢这个是你天然人的，是在自我世界和撒旦掌管之下的，这个是死的恩赐啊。但是当你认识主，当你生命复活的时候，你的才能就变成了活的恩赐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没有这个恩赐啊，但是呢如果你愿意服侍，如果这个上帝的家、神的教会需要这个能力的时候，那你愿意摆上的时候，上帝会把这个加给你，这个叫做无中生有的恩赐啊。这个你可能本来在音乐方面不怎么样的， 可是呢你愿意服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让你在这个方面越来越有恩赐啊，所以这个是无中生有的恩赐啊。有的时候上帝会行神迹啊，会有奇妙的事情啊，这个比如说讲方言的恩赐啊，有一位这个吴勇长老，他是讲国语的，他跑到南美布道的时候没有搞清楚那个群体都是讲广东话的，而且呢没有一个讲国语的，三个人都没有，那怎么办？那你讲国语下面人怎么听得懂嘛，是不是啊？然后他就祷告，祷告的时候上去讲道的时候居然开始讲广东话了讲完道下来，人家问他说你怎么会讲广东话的，他不知道人家说他问什么问他什么啊，所以这一种的恩赐啊，用的时候才有，不用的时候就没有了，对不对啊？这个啊，很多人也许有的人他有医病的恩赐，也是用的时候就有，不用的时候就没有了啊。这个有无中生有的恩赐，那关键的是需要啊，是需要，是愿意摆上，那我们祈求的时候上帝会照着他的恩典赐下来那这个恩赐呢是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长的啊，就是说你用尽废退这个你用了就越来越多这个你不用的时候就没有了这个要得到和发展恩赐，关键是我们愿意求，愿意去使用这个大家都可能都知道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那个才干的故事是吧这个一个主人这个离开的时候他要去远方，叫来三个仆人，给一个人5000两银子，给一个人2000两银子，给一个人1000两银子，那个5000两的走出去赚了5000两2000两的拿了再出去赚了2000两，那个1000两的怎么样？藏起来怕丢了怕丢了 ,OK, 呀，就是在一个惧怕的心那我这个在乎我们怎么看上帝上帝是恩慈的上帝上帝是恩慈和慷慨的上帝。如果我们怕上帝是一个苛刻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想保住就想保住，就怕犯错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服侍的上帝是一个恩慈的上帝，他不是一个苛刻的上帝。所以呢领受恩赐的时候尽量的去用你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越用就越多因为到后来 OK, 到后来的时候那个5000两的 OK, 赚了5000两交给主人，那个2000两的赚了2000两交给主人，那个1000两的藏得很好，可是后来主人说他是一个恶奴才把那他的1000两夺过来再给那个5000两的所以主说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是这个恩慈的上帝他的神做事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呢在神的面前不要害怕领受恩赐就是要去用那最重要的呢是要学习舍己舍己服侍，舍己牺牲的操练，要愿意把所有的交给主用从5饼2鱼开始，也许你觉得你恩赐很少，只有5个饼2条鱼，但是就算是这5个饼2条鱼愿意奉献给主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主给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盛那要奉献恩赐给主用呢最重要的第一个呢要克服害怕克服那个拦阻对失去的惧怕，我们就怕哎呀我自己都不够给主用那怎么办那你会发现说我们愿意奉献给主用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缺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克服这个对失败的惧怕，不好意思是不是这个我们上台的人都有这个，很多人都会紧张我告诉你们我每次上台之前都很紧张的，你不要以为我现在讲道讲了大概有6-7年了我不紧张，我常常在下面还是很紧张的但是你走到台上的时候你就忘了，因为你靠着圣灵，圣灵会帮助你，圣灵会教你怎么做所以呢要克服的这个失败的惧怕，同时呢要克服对尾声的惧怕那我们能够服侍下去，能够坚持服侍，靠的是这个神的恩典和神的保守所以我们能够要克服这个对这个尾声的惧怕那当然要顺服那 不是能够舍己奉献的，还是还要动力啊。这个动力就是首先呢要从感恩来啊，要有这个爱主和爱人的心啊，要有这个爱主和爱人的心。当我们常常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愿意去感恩的时候，这个感恩的心会驱使我们去服侍啊。那同时我们看见人的需要，这个爱的心也驱使我们去服侍。那还要的就是要有紧迫感，要有使命感啊。那我们当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最终我们会发现这才是蒙福之道啊。呀，我们愿意委身参与服侍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看啊，你在教会里面看啊，我们看其他的人的这个榜样啊，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活出来这个蒙福的生命，都是那些愿意委身服侍主的人啊。那这些人蒙福，你从他的生命里面看出来是真正有福的生命啊，不一定他钱多啊，不一定他的孩子就上这个最有名的大学啊，不一定他这个在工作的地方这个常常升职啊，可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些人是真的有福的人啊，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啊。那当我们愿意奉献恩赐给主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丰盛的啊。这个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啊，这个活出丰盛的生命就是要求恩赐啊，要求恩赐。那基督是恩赐的主和源头，那基督愿意充满我们啊。那我们知道我们领受我们自己恩赐的时候，要学习去拓展啊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要用啊，要拓展领受恩赐的容量啊。所以呢要给出去而不是守住。那么我们越能够给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得恩赐的容量是越来越大的啊。那同时呢你会发现说，当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都是能够啊愿意成为一个爱主啊，愿意奉献，愿意啊这个被主使用的人，那么我们也会从主越来越领受这个恩赐啊。我们稍微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啊，求主光照我们啊，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认识，从圣经里面看见自己，认识自己，其实我们是有恩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呀，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恩赐，那基督是恩赐的主，他赐给我们恩赐的。关键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主所用，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主权，我们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的才能各方面的这个主权交给主，让主来使用。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看见上帝国的需要，愿不愿意委身来服侍。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神的恩典，他要用我们成为他的器皿，他不需要一定要我们才能够成就他的工作。神的心意乃是当我们愿意参与的时候，愿意来给他使用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他的丰盛，就被他的丰盛来充满。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国家的，你国度的丰盛。主啊，让我们愿意渴慕真的是你国度的那个丰盛，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我们就被你的丰盛来充满。主啊，激励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